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这个课程名字叫做《教会关怀事工》。我想许多同学都已经报名而且拿到讲义了，所以按照我们的进度呢，我们已经讲了五次。这五次是讲什么呢？头一个我们讲对于整个课程的安排，它的目的是帮助教会中间已经在侍奉或者有心要侍奉关怀的同工，这些关怀同工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全面的处理。所以这里也包括一些观念上的改变，也包括一些在训练上面实用的课程。那我们整个的课程从理论开始，然后呢一步一步越来越实际。所以在第二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牧养的动力，讲到彼此相爱的教导。那么当然我们爱神而爱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所以能够做关怀工作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爱而侍奉。以后我们就讲到在圣经中间呢牧养的一些基本观念，可能有些观念跟我们平常的观念是不大一样的，有些观念呢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太留心，等到真正在牧养的时候呢才发现它特别重要。那么这个呢我们讲了三次，头一个是从旧约讲起，这也是一种历史上的演变，就是说呢在整个神带领人过程中间，尤其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看见神给他们兴起一些君王作为带领者。其实牧养的过程呢在最早他们列祖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做牧者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最早在以色列国还没有开始之前，亚伯就是以牧养为职业的。以后呢牧羊的工作变成了牧养的工作，因为神呢要借着我们在牧羊的这个经历中间呢变成懂得体贴羊群的需要。那么尤其是在摩西身上更是看得清楚，他从前在旷野里面牧羊，以后带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不仅这样，到了大卫的时候更是明显的，这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呢就从羊圈中间呼召了大卫来做君王，叫他不再跟从羊群，而是来牧养以色列民。所以君王的责任在牧养的事情上面是很清楚的。很可惜以色列百姓君王的失败，再加上甚至先知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局面，祭司、君王、先知本来都是受膏来服侍神的儿女的，可是呢因为他们的失败，导致了在后期的先知书中间那个信息，就是神要自己来做弥赛亚。其实呢在这样的观念里面，诗篇二十三篇大卫所写的诗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这个观念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来就做了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以大能来做神的群羊的牧者，他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的牧长。耶稣基督的牧养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有好几个层次的牧养，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怎么样得生命呢？从信主开始，出入得草吃，从他门进来的就得救，就得生命了。然后呢他要叫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然后更丰盛的生命，并且呢耶稣基督用舍己进入死亡得着复活，今天站在复活的地位来牧养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所以今天牧者呢一方面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复活里面的牧养，要体贴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去牧养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彼得跟保罗的经历，我们在他们两篇的信息中间呢都分析出好多点怎么样做牧者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讲的七点，在神的儿女中有一种教导的责任，要在爱心中间，尤其是要谦卑，多多流泪，背负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来挽回神的儿女等等。 这是我们从两位在圣经中间被主托付来做牧者的人身上看见圣经中间所有对于牧者的教导和劝勉。其实耶稣自己所讲的话也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牧养的观念是和世界上面这个君王治理大臣操权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曾经在耶稣的面前，我们用两字争宠，他的母亲又起来说话了，说你得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好不好。那么耶稣呢就借此告诉他们说，地上的君王他们的治理呢有这个大臣来治理，称呼治理他们的为恩主，那么只是神的国在这里不是一样。他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要做小的，要来服侍别人，谁愿意站在尊贵的地方就应当格外的谦卑来服侍人。那么主耶稣自己是榜样，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君王而做牧者的观念呢，就是这样形成的。一方面神是在牧者身上有权柄，可是牧者不是去滥用权柄去辖制群羊，反而呢是非常谦卑的来服侍神的儿女，借着谦卑叫神的儿女看见他属灵生命的尊贵而尊重。因此呢，属灵的道路跟地上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好了，这些理论的事情我们讲过了，加上复习重复之后呢，现在我们开始要进入比较深入比较实际的事情了。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教牧的辅导。那么说到教牧辅导有好几层的意思，我们大概要花两次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头一段呢可能要辅导牧者，告诉牧者怎么样做牧者，这是我们前面在讲圣经的牧养观念里面已经开的头的了。那么一方面我们教导牧者，底下呢我们还要牧者来做辅导，教导牧者来做辅导，这是我们最终教牧辅导的计划跟目的。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也有课程，有些是讲到教牧书信，那么有些呢也讲到辅导关怀。那么这个呢是针对神学生，大部分呢是牧师去受训的时候所得着的。即便呢有人特别去神学院或者说各种训练课程中间呢学习怎么样做辅导，那么他做辅导的范围很多了。因为神儿女在家庭中间，在教会里面，在工作上面所有的难处是相当的多的，因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本来就有很多的难处。那么尤其呢我们信主以后呢，不要用天然的力量，不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莫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比说呢，有一回我们遇见一个牧师，他的儿子呢在学校里跟人打架，他呢是很乖的孩子，从小就听见了道理，说有人打你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他就不还手。在学校里面老师说，那你怎么不还手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男孩子在这个文化中间稍微动一点粗，只要不太严重，大家自己摆平，不能够站着给他挨打。那么这个呢是人世之间的文化，虽然是校规所不许的，这些呢就是变成很大的问题了。那么这个传道人看见儿子挨打以后，他心里又心疼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儿子小时候个子高是够高了，不是很大不是很壮，要不要叫儿子出手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变成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这个时候呢就看见呢，在辅导上面即便传道人都需要在这世上有辅导。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儿子挨打该怎么反应，那么如果别人儿子也挨了打，你怎么劝他呢？这些问题就相当有意思而且相当复杂的问题了。所以我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跟我们的认识跟我们所做的教导呢，在实用上面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思想过的。因此呢，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分几面来辅导我们的同工。那么当然这方面呢很深入的是不大可能，因为从属灵生命的根基开始，这个属灵的事情成根祷告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约略讲一下。那么建立属灵生命之后，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怎么样从祷告中间得着爱心，得着负担，或者说得着引导，去看望，去交通，去教导等等的事情呢，都一步一步来的了。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好像是序言，好像听起来很松散，其实跟我们做的辅导有极大的关系。我已经说过，这两课呢我们是希望一方面是辅导牧者，因为我们并没有这样有系统的做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做牧者的同工 或者我们说呢，在整个结构中间，他是做辅导员的，或者说他是做这个导师的，也都能够听见这些事情呢，慢慢的就带到你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中间去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分几个点开始。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讲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建立，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传道人是这样子，在你所要带领的去做同工的人身上也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呢不分的，假如你要在教会里面看望弟兄姊妹们，那么最起码呢，头一个你自己当然要有相当属灵生活的建立。那么这个属灵生活建立包括几方面，第一个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第二个呢我们与主中间那个生命长进的程序跟呢我们的耐心呢是跟时间年日都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啊那个属灵生命的表现，或者说在家庭里面的表现，这一点点都要显出来的。所以呢先从个人说起。那么个人说起，当然头一件事情要确定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呢已经看见耶稣基督说，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那么我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圈的门，没有这个羊圈的门呢，门都没有，怎么进去法呢？那么我们就说救恩是一个门户。所以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情，第一，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要知道从门进来则救恩是清楚的。那么救恩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讲到最简单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呢，就必得救。那这是我们得救的基本经历。在这里我不去讲很多神学上的差异，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这些都不去说它，甚至讨论说是先得救呢还是先认罪悔改呢，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不是那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确定我们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这点呢在传道人身上尤其重要。如果你以往所说的神学教育没有很清楚讲到人怎么得救的话呢，我建议你看一看罗马书第十章，甚至呢罗马书整个的基本的经历啊要好好读一读。我等一下要讲到读罗马书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根基的问题。那么这点呢在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是重要的，在我们侍奉主的人没有生命的根基，没有得救是不行的。那么好，罗马书第十章怎么能帮助我们认识救恩呢？最要紧的两个词儿，一个叫做人的义，一个叫做神的义。那么显然呢，人的义是根据律法而来的，所以律法的义是人的义的标准。那么神的义就加在这些信他的人，就跟信心有关的。所以这两对，一个是人的义，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律法的义，一个是信心的义。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救恩的关系。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或者是因为受神的爱感动，或者我们看见人的虚空等等，或者认识自己是罪人，不管怎么样，有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律法诫命啊，人的义、律法的义能不能得着？那么保罗从他经验里面告诉我们说，追求律法的义得不着，因为我们人是罪人。但是呢，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结果叫律法得以成全，因为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完完全全合乎律法的标准，在他口中查不出任何的谎言，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呢，神却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他能够代替我们接受律法的审判而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律法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一无要求，他也不能再定罪。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律法的义已经被完全。那么神的义是什么呢？神自己是公义的，他必须审判罪，我们的罪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受了审判，他被钉十字架。所以对于神来讲，他的愤怒已经止息，他借着律法所告诉人神绝对的要求和标准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满足。所以呢，底下一步是在律法之外的恩典，神不仅是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为义，而且呢，要把神的义加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恩典的结果。那么今天呢，不管我们从哪一方面的经历进来，总要看见神的义和人的义不同。那么不仅这样，罗马书第七章还告诉我们，律法的义是不是就不再重要了呢？不是，在信主的人身上，保罗告诉我们，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跟随圣灵的人身上。 不是按照我们的努力，而是跟随圣灵，结果呢，律法的义就在我们这些跟从圣灵的人身上被发现被成全了。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徒救恩的经历。我们呢，自己是罪人，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机会，我们接受了，我们在信心中间得着了神的义。头一点不是得了律法的义，得着了神的义。然后呢，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跟随圣灵就能够在我们生命表现中间呢得着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是经过这样一个转弯才有可能实现的。那你说这有多重要呢？当然这是我们的见证跟榜样的问题。好，这个呢是讲到我们跟神中间救恩的基本关系。这一点是必须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清楚明白知道的。不然的话呢，他就没有可能跟随圣灵，也不可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讲完这一点呢，底下我们就讲救恩的门户进来之后呢，第二点我们要说他跟神中间那个关系是什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个计划，就是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要叫我们呢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耶稣。那么怎么样可以像耶稣呢？这就是借着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经历。那这里呢，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12、14、15、17章。那么在约翰一书呢，也讲到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救恩的方法的时候呢，头一件事情，我们跟神当中的问题已经不是敌对的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我们与他和好之后呢，我们能够亲近神。这是罗马书讲的，住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今天呢，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里面，所以呢，跟神有交通。那么约翰福音这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呢，他生命的能力就进到我们里面。那么如果我们把祷告只是当做一个形式的话呢，祷告做起来是很苦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跟主的关系呢比作与他同住就不同了。今天我与主同在，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我在那里，他也在哪里，他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是确定跟主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变成我们的享受。所以呢，神的儿女需要懂得什么叫祷告。有些人把祷告呢变成一个三段式的过程，或者几段式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叫着要认罪。那么这个呢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天天认罪而表示我们的虔诚，而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罪，不会不认的。所以约翰一书这里所讲的话，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是自欺欺人。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些呢，不仅我们自己要懂得，也要拿来教导神的儿女。那么这些呢，是我们在教牧辅导中间人得救跟出信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必要的知识。否则的话呢，我们怎么领人呢？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资料，也有门徒训练，这个呢以后在门徒训练的过程中间呢，这些课程也会再反复的使用。不过呢，我再说我们今天这一课是教牧辅导，所以是为着牧师讲的，也是为了要牧师讲给别人听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弟兄姊妹们呢得救的问题基本上是处理了，然后呢也告诉弟兄姊妹们需要祷告。那么下面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读经。为什么需要读经呢？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千年不变万年不变的道理。那么这个呢就是基本的生命上的学习。那么刚才我们说从罗马书开始确定救恩的经历，那我自己觉得呢，罗马书是一本相当好的入门的手册，对于喜欢用脑筋分析的人是非常有用的。不然的话呢，就可能会觉得太抽象一点，不如呢就从福音书开始。当神的儿女懂得读圣经的时候，那圣经它本来的用意不是要写得很深的。当然写圣经的人有深入有周密的思想，这是不错的。可是写信的目的，无论是彼得写他的书信，或者是保罗写他的书信，或者约翰写福音，马太写福音，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要叫人读不懂的。所有的书的目的不是要卖弄他的聪明学问，都是要叫人懂。当然可能在专科的范围里面呢，的确是有学问写出来的，我们看觉得有深度，集结赞赏。但是像福音书这些呢，它起初的目的并不是要卖弄个人聪明才智，而是忠实的讲到耶稣基督所有的事情。所以任何一本福音书都可以作为开始的材料，稍微有点根基的人读罗马书也是很好的。那么这些呢我就不能细说，但是呢这也是可以变成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一个材料的选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带领了神儿女。 这个呢还没有讲到他们的事情，只是基本属灵生命的带领。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怎么样得救，跟主的关系，借着祷告，然后呢长进，出入得草吃，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的粮食。当我们这样的开始之后呢，我们慢慢个人的属灵生命根基呢就算比较稳固了。我们在这里看一节圣经，大家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初期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怎么讲呢？第二章末了的时候，彼得传福音传信息之后呢，有人接受他的话语，他们说什么呢？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彼得所传的信息叫人得救，而且呢彼得以后呢就经常站在使徒的地位来给他们新信主的人许多教导。所以使徒的教训今天我们就是说变成圣经，因为圣经大部分都是使徒写的，而且它收成圣经呢都是有相当的特别的鉴定，认为这是真迹，就是使徒们所讲的。所以使徒教训有一部分是这样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那么底下他说教导什么呢？他们要彼此交接，就是彼此接纳。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跨过了个人属灵生命的范围，要叫弟兄姊妹们进到教会的生活中间了。我说教会的生活，因为教会是一种生活形态，信主的人有教会的生活，不信主的人呢根本不懂什么是教会。信主的人有教会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信主的人没有被教导要进入教会的生活，他以为自己读读圣经，自己祷告就可以了。那我的确呢也碰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人告诉我说某某弟兄姊妹呢他们已经信主，可是不聚会。为什么呢？他瞧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尤其他认为呢很多传道人不如他有学问，所以他不来聚会。这样的人是有的。那么他所损失是什么呢？他以为自己能够读得懂圣经，圣经当然是可以读得懂，可是呢如果他读得懂圣经，就要看见这里讲彼此交接的重要。如果他是一个很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他岂能说我在家里接纳所有弟兄姊妹们吗？当然不可能。所以这里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当神的儿女得救以后，下一步就叫他进入团体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课程是什么名字啊？叫做教会关怀事工。所以他如果不肯来聚会，你的问题好多了，你要去看望他，帮助他，最后呢是什么呢？还要叫他进入教会。所以这里呢一开始就带到教会的生活里面。那我再说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为着牧师准备的，为着传道人准备的，也为着同工准备的。假如同工自己都不懂得聚会的重要性，当然不仅是来聚会了，也是灵里面接纳。但是如果人都不肯来聚会，就表示不肯接纳，总是他对弟兄姊妹有些成见，跟教会有些距离。那么真正的呢就是不看人的软弱，不看人的不同，而在一起聚会，这个接纳呢才真正是叫接纳。而且呢我们要从灵里面接纳，因为十字架已经把人和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呢把它拆毁了，叫我们能够和任何神的儿女都没有间隔。所以从这里呢开始个人属灵生命之外，第二个阶段呢开始进入到教会的生活，在一起所做的这个事情，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么这个三件事情，使徒的教训其实也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四件事情都跟教会生活有关系的，要听到，除了自己读经之外也要听到，当然我也可以反过来说，除了听到之外也要自己读圣经。那么这个呢就确立了属灵生命的长进的路程。所以听使徒讲道，听传道人讲道，当然很多时候讲道人讲的不大好，我们不大满足，不过这个呢也是要加强训练的。可是基本上我们的态度总是呢听别人讲也总有一些益处。好，听到完了就是彼此的接纳，你呢不要看我的软弱，我呢不要看你的缺点，彼此接纳，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这是很重要的教训。那么假如我们在侍奉中间能够教导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我相信关怀的工作容易做得多。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叫做擘饼。擘饼呢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在临走以前设立的饼杯。这个饼杯呢有相当深的含义，今天我不能细说，但是你想想看，所有新约中间的真理差不多都在饼杯、擘饼、分杯的这个简单的仪式中间数说不尽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生命饼，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命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见饼是一块，是合一的，杯是一个，是完整的，讲到教会，讲到弟兄姊妹们在生命里面的合一，讲到主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杯呢又讲到再来的盼望，讲到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饼杯的意义是极其丰富。你不要小看薄饼分杯这两件事情，哎呀，太多的意思了。因为你每想到一件事情，所有基督教的真理都可以在其中。保罗说呢，我们是圣洁，是诚实的，真正的无效饼。所以讲到薄饼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个是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像神一样圣洁。那么饼薄碎了，这不是讲的十字架吗？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彼此要接纳，这个十字架是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叫我们天然生命可以被除尽炼尽。这个饼是怎么做的呢？拿麦子做的，麦子本来有它的形体，但是被磨碎了，这个磨碎的过程不是十字架吗？这个酒或者是葡萄汁怎么出来的？压榨出来的，也是讲的十字架。所以这里面一想到薄饼的意义的时候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这里呢，我说呢，我只起个头，可是呢，薄饼这件事情在实行上的时候，是个最好的机会教导神的儿女基督的真理，所有教会的真理。那么底下一件事情就是祈祷，这个呢比较像祈祷会，不是我们个人晨更灵修式的祷告。圣徒们在一起，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祷告的重要。那么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件事情，祷告呀，不是把人的事情都宣出来啊，某某弟兄病了，因为他跟他太太不和睦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你在告状了，或者说在揭露别人的阴私了。所以在祷告聚会的时候很要紧，我们的话呢要有恩典，要有学习，不去揭发别人的失败和短处，但是呢，我们却是用真正温柔的心把别人挽回过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要求我们的操练。那么在这个操练中间呢，我们属灵生命也慢慢成熟。其实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好处有许多许多许多。那么我说呢，今天我们从教牧辅导的立场来讲呢，第一个要把神儿女属灵生命弄对了。那怎么样把它纳入正轨呢？第一，我在说个人属灵生命。第二，在一起教会的团契。下一次我们要讲弟兄姊妹们处理家庭的问题，这个家庭里面呢，包括夫妻，包括子女，包括兄弟姊妹，也包括在讲到呢，我们在工作上面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或者老板跟他下属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讲到所有人际的关系，这是我们教牧辅导中间一定会接触到的。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尽力求和睦，这是罗马书的教导。所以这些话呢，变成我们辅导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差不多了。我再一次要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这个课程的题目就是教会关怀事工。那么你不要说我们今天讲的好像都是理论的，怎么样呢？我们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我们要叫他效法神儿子的模样，这是我们牧养的目的，这也是神呼召我们来跟他同工做牧者的关系。所以在有些真理上呢，我需要仔细的不厌其烦的把根基打好，免得呢我们越往前走的时候，越就发现离目标越远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您听了有什么感触啊？也许你会发现我所讲的很有限，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起点。为了帮助您在听课上面更加的顺当，更加的明白，我建议呢，你赶快来写信跟我们要讲义，我们的同工会把这些讲义寄到您的手里，这样你听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就比较明白清楚。若是有一两个字听不见的，看见他怎么写就知道了。所以呢，非常希望你写信给我们，我们同工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好了，我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课程。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关怀事工，我是周同培，再见。